大家好，今日是3月21号，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是黄蓉。近日旅居加拿大的民运人士盛雪连续爆料话，中国电子第14研究所派出的3名技术人员在伊朗被炸死，其中有一个主任50几岁，其余2个人40几岁。官方资料显示，中国电子第14研究所位于南京，是中共雷达工业的发源地，是很多诸多新型高端雷达装备的始创者，曾经参与2弹1星、载人航天、3核工程和奥运安保多个项目。中共向伊朗提供的防空雷达就是出自该研究所。爆料指该研究所目前大约有30名技术人员在伊朗，被炸死的3人负责探测美国 F-35 隐形雷达。另外，盛雪还爆料说，大疆无人机公司派驻伊朗的7名技术人员亦都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丧生。另外有300至400名中共专家以及技术人员被困在伊朗地下军事设施入面，目前生死未卜。另外有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亦都在自媒体披露，至少有10名以上的中共军事专家在伊朗丧生，中共当局极力隐瞒消息。虽然中共官方和伊朗官方都对事件保持缄默，不过由中共一直以来对伊朗的军事高科技方面的支持来看，中共派驻伊朗的技术人员和专家是真实存在的，而他们在美国和伊朗的突击空袭中来不及撤离，死于非命的机会率亦都很大，因为他们若果为伊朗军方和政府提供技术支持，他们亦都必定身处某个地下军事设施入面，而这些军事设施基本上是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目标。可悲的是，为中共效力死于非命的他们生前默默无名，死后亦都被销声匿迹。反观美国，在攻击伊朗的战斗中，10几名罹难的美军不单止得到美国人、伊朗人的致敬，而且还得到美国总统川普这些高官高规格的哀悼。两者比较，哪个更令人感受到温暖？在伊朗死于非命的这些中共专家和技术人员之所以被迫连名都不能够透露，原因就在于，如果中共承认他们的存在，那就是间接承认他们对伊朗的军事和高科技方面的支持是存在的，就是证实他竭力否认的，美国指控他支持伊朗是真实的，就是令中共自己陷入外交被动，就是令更多中国的人看清楚他丑恶的真面目。所以中共只能够沉默、暗中赔钱、禁止家属发声等等。好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共军方技术人员海外被炸身亡，在20几年前亦都曾经出现过。1999年5月7号深夜，参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行动的美军用精准导引导弹袭击了中共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共官方的公布话，新华社记者邵云曼、光明日报记者许幸福和他的妻子朱永3人不幸身亡，多人重伤，使馆受到严重毁坏。事发之后，在中共的煽动底下，中国大陆爆发了反美示威游行，中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最终美方承认是误炸，同时赔偿了相应的损失。事实上，这次并不是误炸，根据爆料，中共不给中国人知的一个秘密是，死者之中除了公布的3个人之外，还有10几名匿藏在使馆内的中共军方人员，正是由于他们帮助塞尔维亚和黑山建设了米波雷达系统，令到南斯拉夫军队成功击落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国 F-117 隐形战机，同时意图获得隐形战机秘密，才引致美军的轰炸。当时的美联社和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南斯拉夫的邻国克罗地亚的军方披露，他的情报显示 中方人员在 F117 解体地区来回穿梭，由当地农民手上收购飞机残骸。塞尔维亚高级军官亦都证实部分飞机残骸落入中共手上，包括 F117 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形涂料的表面残骸、发动机喷口内高温的零件，同时放在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里面，被中共的军事专家研究。据大纪元百年真相专栏节目披露，2003年一位曾经担任中共驻欧洲高级外交官的人士证实了美国是为了隐形战机而轰炸中共使馆的讲法。2010年有中国雷达之父之称的王悦在中共央视的新年特别节目透露，当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南斯拉夫用旧式的米波雷达发现美国制造的隐形 F-117 轰炸机，还用普通 SA-3 导弹将它击落。他没有讲明的是，这些技术其实都是由中共提供的。而就在美国下令轰炸之前，美国曾经通过外交途径多次要求中共放弃对南斯拉夫的支持，发出若果不停止就要轰炸的警告。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还亲自打电话给江泽民，不过江泽民就无视警告，仍然坚持对南斯拉夫的支持。事后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为了混淆视听，通过各种渠道对国际放料，说江泽民是因为不满美国那一段时间故意不听克林顿的电话。另外，根据2013年12月18号出版的中共前驻美大使李绍星的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一书提到，中共曾经要求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向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同时将吊唁簿交给克林顿，要他将道歉的说话写低。而克林顿写低的是对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他们的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根本就没有向中共官方道歉。而当中折射出的美国态度是非常明显的，美国之所以承认是误炸，是见到中共这样做戏，亦都知道轰炸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其实是违反国际法，所以才顺水推舟赔偿了事，不过就拒绝向中共官方低头。咁即係话中共三名记者同十几名军事专家死亡嘅真正元凶係江泽民同中共，因为佢哋事发之前早已经收到美国嘅警告，不过因为不可告人嘅目的而隐瞒，令忠心耿耿为自己工作嘅间谍军方专家都死于非命。历史总係重演㗎，今日死喺伊朗嘅中国军事专家同技术人员表面上是死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不过背后真正的原因咪就是因为中共暗中帮助伊朗邪恶政权对抗美国咯。明知道危险而令人身处危境的政权又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一个个事实话给中国人知，为一个不将中国人当人看待的中共政权卖命，不单止有可能死于非命，尸骨无存，而且就连身后事亦都无声无息，身为中国人不应该愤怒吗？荧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事的，硬是觉得累？不是懒啊，真是不是懒啊，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追不切。打个比喻，就好像一架车引擎没有问题，不过油箱冇油，你点踩油门佢都系唔喐。俗语话血气足百病除，血气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血气唔通唔够，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啦，人就开始冇精神，面黄黄，瞓极都唔够，喐下就攰。咁点办？好多人想补，不过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哋推荐呢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帮你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喺影片下低，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下。现在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买三樽润眼宝都有7折优惠的。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东西越来越蒙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一个国家的顶级军事机密，如果连他的生父都保不住，那这个国家还剩下些什么？就在这几天，一张足以震撼军工界的简历在官方网站突然变成空白。他是亲手制造出1020的神级人物，竟然在名利双收的巅峰人间蒸发。跟着10间掌控命脉的军工央企，一场史无前例的人事海啸正在席卷。那不单止是换人，而是有人在背后亲手撕开那件伪装好耐的国王新衣。最近几日，中共科学院和工程院官方网站整整更新了全院名单。一个原本是一个普通不过的行政动作，不过就被细心的观察家捕捉到一个惊人的讯息。4名顶级军工院士的简历被删除，他们在网络上消失。在中共的黑箱体制底下，这种静静除名几乎是出事的代号。而最令人震惊的消息是，被誉为中国1020之父的杨伟，这位手握中共空军最强隐形战机机密的总设计师，竟然亦都被除名。那不单只是几个人的问题，咁标志住中共10间军工央企嘅高层已经全面沦陷。由火箭军到航空工业，由核武研究到雷达深探，呢一啲军工巨头点解会喺战争威胁逼近嘅时候被大规模清洗？系贪腐？系造假？亦或系最令一尊寝食难安嘅内鬼泄密呢？先来看看这份令人触目惊心的失踪名单。根据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的最新动态，3名曾经任职于顶级军工集团的院士被除名，他们分别是工程院副院长吴万清、赵宪庚和航天科技工业集团原副总经理魏魏仁。大家可能对这几个名感到陌生，不过看看他们的背景，你就会惊出一身冷汗。吴万清，雷达科技和网络信息系统的顶级专家。赵宪庚，这个更加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他是最形态和核物理学家，曾经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那是中共核武器研究的核心基地。魏魏仁，他是导弹总体和导引控制技术的领军人物。换句话讲，中共那些威胁航空母舰、威胁其他国家领土的导弹，全部都是他的技术。这3个人的消失意味着中共在雷达、核武和导弹这3大国防支柱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全部都落马被查。不过这还不是最重磅的。3月17日，大陆媒体财新网低调报道，中共科学院官方网站亦都撤销了杨伟的简历。杨伟是谁？他是中共第19届中央候补委员，更加是1020隐形战斗机的总设计师。他在军工界的地位就好像是航空工业的灵魂。其实杨伟的出事早就有先兆，早在2025年1月，中共航空工业的官方网站就显示杨伟和总经理黑兆平齐齐被罢免职务。而在之前，中航工业的原一哥谭瑞松、前董事长周新文已经先后落马。中国航天工业似乎中了一个魔咒，只要坐到高位就注定要沦陷。不单只是中航，近年来中共军官央企的高层几乎被连根拔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刘石泉，甚至是员工信部部长金壮龙，这些掌管着中共尖端武器生产命脉的人物， 现在都处于一种神秘失踪或者是接受调查的状态。官方从未公布过他们的具体罪行，咁令外界难免怀疑到底背后隐藏了几大的黑幕呢？对于这场大清洗，外界最直接的猜测就是贪腐。毕竟在中共的体制下，没有一个官员是不贪污的，尤其是油水最丰厚的军工行业。不过如果只是因为贪钱，一专会选择在国际形势这么紧张的时刻将所有的技术一哥都拘捕吗？那显然不合逻辑。台湾智库副研究员龚长生认为，军工是这些一哥相继出事，有中共大清洗的成分。由中共军方的总装被捕到火箭军，一连串的清洗过程被波及到牵扯到是集团案的问题。有可能共军武器之中被查出材料或者设计有缺失，或者是产业贪腐严重。在对俄罗斯或者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武器输出被检查有豆腐渣武器的可能，才会被整肃。而在时事评论员陈破空的分析当中，他提到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观点，签议实的隐形功能可能只是存在在报告里面。有传闻说，一专在检查武器装备的时候发现签议实在实战演习或者是雷达测试根本就没有宣传中的隐形能力。那就好像安徒生童话里面的那个骗子对国王说，只有聪明的人才见到这件衣服。军工一哥对习近平说，那是最先进的隐形飞机，大部分都扮聪明，跟着说太华丽了，结果到关键时刻发现飞机在雷达上一览无遗，简直是裸跑。另外中共提供的武器在国际战场的表现也都令人失望，譬如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中，中共吹嘘他们出产的战机击落了印度的发航战机，结果最后被证明全部都是假新闻。而在最近伊朗受到的攻击，伊朗使用的中共防空系统被证明完全是豆腐渣工程，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人机面前形同虚设。当一专意识到他拨出的成千上万亿预算做出来的强军梦其实是一堆虚有其表的假货的时候，他的愤怒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欺君之罪才是军工高层集体出事的直接导火线。如果说造假只是令一专没面，这样泄密就是令他心惊胆震。台湾前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向自由亚洲电台指出，作为重要武器发展负责人被拘捕，显示中共内部潜在严重的不忠诚或者出卖情报的问题。那不是空穴来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的火箭军大整肃啊？当时整个火箭军高层一锅熟，就是因为美方掌握了中共导弹分布、型号，甚至是负责人姓名极其详尽的情报。现在历史正在在军工系统重演，美方最近精准判断出珠海航展公布的所谓第六代战机其实只是轰炸机，这种精准度显示中共内部的工程技术人员可能早已经被渗透。更震撼的是，美国最近公布了中国核武的具体分布地点、运输方式和测试细节。消息一出，中共马上就拘捕了赵宪庚等三名核武相关的院士，跟着杨伟和黑兆平亦都落马。那说明了些什么？说明了在一专最体重的尖端武器库里面到处都是美方的线眼。甚至有人猜测杨伟在研发签议十的过程可能就已经将核心参数交了给美国，令美军在战场拥有绝对的制空权。陈破空认为，对于一专来讲，他身边的人由退休高官到现任将领，很多人都对他不满， 呢一啲掌握核心机密嘅军工一哥出卖情报，唔单止系为咗钱，更可能系一种政治上嘅投机或者系报复。喺呢一连串嘅拘捕行动背后，中共内部嘅政治氛围已经紧张到极点。之前张友侠同刘振立相继处于神秘状态之后，军队甚至仲传出咗一份内部名单，据讲有25位军头联名发声，呼吁军队唔好再做领导人嘅私人保镖，而系要企出嚟保护老百姓，令国家回归正常。虽然呢一份起义公告嘅真实性难以验证，不过佢就反映咗一个事实，军队确实存在一股大嘅思潮，对中共嘅大清洗感到极度不满。特别是张友侠，他曾经长期负责后勤保障部和军工行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中共对军工系统出重手，很可能是清剿张友侠的残余势力。近期的网上报道消息显示，上述25个签名的军队领导之中，确实已经有几个人在后来落马。不过这种无休止的内斗正在彻底摧毁共军的战斗力，当所有的设计师都担心被捕，所有的将领都考虑怎样自保的时候，哪个还能够真正去研究怎样打仗？中共内部的乱象在国际亦都引发连锁反应。我们见到在伊朗，那些依赖中共军事技术支持的领袖最近就受到灭顶之灾，以色列的神兵天降利用精准的情报和无人机在德克兰街头定点清除了伊朗2号人物安全总管拉里贾里。这位拉里贾里曾经是习近平的座上客，不过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情报网面前，他就好像一个透明人。今次再证明了中共那套所谓的安全体系和先进武器在真正现代化军事力量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歼20之父被捕只是中共军工系统瓦解的一个缩影。这场波及10间央企的高层地震显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一个建立在大话、造假和恐惧之上的军事帝国是没有根基的。当军工专家忙于造假应付上级，当高级将领忙于泄密寻求退路，当底层士兵看着起义公告厮杀未来，中共所谓的强军梦不过是一场随时会破灭的幻影。俗语说人心尽失，恶有恶报，2026年或者真是一个大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